川普将推社群网站测试版11月登场。欧议会高票通过合作报告，专家指将打开欧台多方面合作，助台抗共。前白宫安全顾问波顿主张承认台湾是国家，发展台日韩美四方对话。澳洲指为渗透干预，亲中商人以别名当选选委，助北京推爱国者治港。同魔鬼做交易，梵蒂冈遭质疑收取中共大量资金，签署秘密协议。钢琴王子李云迪被捉，被指嫖娼，官媒急发文。俄英再现变种病毒，中国多省再现疫情局部封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20号宣布，现已推出自己的社群网站平台，名叫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该款应用程式预料将在11月为受邀嘉宾推出测试版，并在明年第一季度正式推出。法新社报道，这个平台将为川普媒体科技集团 TMTG 所有。 TMTG 声明指出，11月将为受邀嘉宾推出测试版，还打算推出一项订阅随选视讯服务，以不政治正确的娱乐节目为特色。川普在声明中说，我打造 Truth Social 和 TMTG 以挺身对抗大型科技公司的暴政。我们活在一个塔利班在推特横行的世界，但大家最喜欢的美国总统却被禁声，这个令人无法接受。声明指出， TMTG 是透过特殊目的收购公司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Corp 合并成立，寻求成为上市公司。推特在今年初美国国会大厦暴动事件后停用川普的账号，当时川普账号拥有超过8800万名粉丝。川普今年7月控告推特、脸书、谷歌及这几家企业的高层主管，指控他们违法封杀保守派观点。20号欧洲议会以580票比26票压倒性票数通过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企合作报告，支持提升欧台的双边政治关系，为驻台机构正名。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发文表示，祝贺督促欧盟兑现承诺。评论认为，欧盟未来与台湾高层的政治往来、军事往来上都会有更大的提高。21号北约前秘书长拉斯穆森在推特 PO 出与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的合照，并推文表示，580位欧洲议会议员投票赞成一份报告，督促欧盟委员会升级欧盟和台湾的关系，包含双边投资关系。欧盟应该兑现欧洲议会的承诺，对台湾这个太平洋民主国家发出可靠的强烈信号。报告建议强化欧台政治关系，同时将欧洲经贸办事处更名为欧盟驻台办事处。对此，时评人南述表示，开宗明义讲的就是欧盟与台湾之间的政治合作关系，同时将欧盟驻台湾的经济贸易办事处改名为驻台办事处。这个亦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说以后欧盟驻台湾的这个办事处，他主管的就不仅仅是经贸关系，而是扩大到全方位的政经两个方面的合作。这个是对台湾目前所面临来自于中共霸凌的一个道义上的支持。这个月初150架中共军机扰台，已引发欧洲议会的严正关切。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双十国庆演讲中提到，台湾在捍卫民主的最前线。林述认为，这里面讲的最前线就是中共对整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威胁，而台湾是抵抗这个威胁的最前线。蔡英文总统同时还讲到，台湾要捍卫自己的民主、主权、人权和自由。这样欧盟这一个决议案，实际上他亦是对蔡英文总统所表达的要捍卫自己的民主、人权和主权的一个高度的支持。在目前来看，基本上它还是一个道义上的。估计欧盟在通过了这个决议案之后，它不仅仅是在经贸关系上， 将黎在整个与台湾之间的高层的政治往来上以及这个军事往来上都会有更大的提高。该报告呼吁欧盟执委会应尽速与台湾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影响评估、范畴界定及公众咨询等前置作业，以准备与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欧盟强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有意义参与世卫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国际民航组织及国际刑警组织，鼓励台湾与欧盟及会员国有更多经济、科学、文化、政治及人民交流，包括最高层级的互动。近日，曾任川普总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的波顿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要捍卫台湾，美国除了要投入更多的军事力量外，还应发展出更完整的战略，争取其他志同道合国家支持。波顿指出，台湾符合国际法的国家标准，例如确定的领土、稳定的人口以及正常政府职能的履行、可行的货币和执法，广泛的承认台湾的独立国家地位，将非常有助于扩大政治军事联盟，支持这个岛国防御中共。然而，光靠美国支持可能不足以阻止北京试图征服台湾。台湾以及其在正式或非正式联盟得让北京明白，对台湾的交战成本远高于中共的预期。波顿建议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应组成东亚四方会谈，来补充现有的美日印澳四方会谈。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亦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加入这个以台湾为中心的集团。波顿认为台湾在南海控制的岛聚亦可能是与其他伙伴，尤其是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等沿海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筹码。在第一岛链的这个南端，台湾海军可以为航行自由任务做出物质贡献。台湾亦在发展越来越重要的网络战能力和人工智能。美国应提醒欧洲这些国家注意中共的威胁，包括北京将华为和中兴等电信公司拿来当武器使用。要捍卫台湾，应发展出全面的战略愿景，争取美国公民和其他国家的支持，否则会徒劳无功。澳洲和英国传媒报道，中澳贸易战期间被怀疑是中共影响力人士，遭澳洲政府首次引用反外国干预法来取消中国富商王向默在澳洲的居留权。由北京为香港制造的新选举制度下，王向默上月中旬当选为选委，他在参选文件写着支持落实爱国者治港，推动一国两制，调子与北京一致。但根据多家媒体20号披露，王向默这次是以王畅贤的名字参选香港选举委员，日后可能晋升为立法会议员，并有权在特首选举中投票和提名立法会议员参选人。据大陆网页，王向默2006年成立深圳市玉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但在2016年更改该公司资料时，他的名字已变成王畅贤。2017年6月，澳洲总理下令严查华商捐款前，他已曾使用王畅贤这个名字，但他当时仍以王向默之名抗议任何暗示他将捐款与外交政策结果扯上关系的报道。然后他又发起诽谤诉讼，部分传媒为此做出更正或赔偿。澳洲传媒报道，王向默是澳洲华人富商，亦是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会长，该组织多次被指与中共有关。另外，王向默曾被澳洲税务局起诉追缴8120万澳元的税款和5930万澳元的利息和罚款。他被取消居留权之前，至少向工党和联盟党捐赠至少270万美元，被指是希望暗中影响澳洲政治。传媒例证之一是工党参议员邓森2017年在他选举中的中文媒体记者会上表明支持中国政府在南海的行动，与他所属的工党立场不同，邓森最后请辞。到了2018年年底，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开始调查黄向默。澳洲议会通过两项反外国干预的法案，以防外国代理人影响内政。黄向默否认自己是中共代理人，但澳洲政府引用反外国干预法案取消其居留权，并拒绝他的入籍申请。据新头壳报道，美国哈德逊研究所18号举行研讨会，针对中共对宗教宣战进行讨论，质疑中共和梵蒂冈之间存在巨额的金钱交易。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与中共在2018年签署一份关于主教任命的秘密协议，并在2020年延期两年，协议内容至今仍未对外公开。而美国宗教自由协会会长法尔批评这个是在和魔鬼做交易。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及劳动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德斯罗特表示，中共国在西方若果不能够以胁迫方式达到目的，就会花钱解决，强烈建议要追踪资金的流向，更怀疑在背后存在幕后交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谢伊表示，中共新任命的天主教主教和新模式的基督教领袖一样，都宣扬社会主义。大纪元时报评论员郭宝胜认为，这个可能有利于中共控制中国的天主教。梵蒂冈对于中共的妥协，可能是因为拿了大量捐献，梵蒂冈因此对中国的宗教迫害置若罔闻。一份追查国际给罗马教皇的一封信报道，指出梵蒂冈宗教科学院将举办反对器官贩卖峰会，而受邀发言人王杰夫涉嫌参与大陆活体摘取器官。意大利多家媒体都表示，梵蒂冈被利用掩盖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径。郭宝胜表示，因为巨额的金钱捐献且中共的影响力极大，所以梵蒂冈对中共全面妥协。作为全球宗教领袖的梵蒂冈对于中共恶劣的行径只字不提，明显是向邪恶妥协。有钢琴王子之称的李云迪10月20号被捉，北京市朝阳区公安通报称李云迪嫖娼，随后不到一个半小时，中共官媒连续发文置评，该事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前两名。北京时间21号晚8点50分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出一条配有钢琴图片的贴文，称这个世界的确不止黑白两色，但一定要分清和划清黑与白。大约10分钟后发通告称，接群众举报称有人在朝阳某小区卖淫嫖娼，对此警方依法展开调查，将卖淫违法人员陈某伟、嫖娼违法人员李某迪查获。经审查，上述人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均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拘。几分钟后，中共官媒《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合客岛的官方微博称，琴键弹错了可以重来，人生道路可得认准黑白。晚上9点40分左右，中共官媒中新网官媒又发帖称，李云迪在微博介绍自称国际钢琴家，不仅要有精湛技艺以德服人，更应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而不是一边上节目赚钱，一边漠视并挑战法律底线。10点20分左右，人民网官媒再发帖重复北京市公安局的话，李云迪出事的几个小时，其正在参与的湖南卫视综艺节目《披荆斩棘的哥哥》被网民爆出李云迪的镜头被删减或打码，无奈后李云迪的镜头又恢复。李云迪曾在2000年参加第14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获金奖，成为该赛史上最年轻获奖者。之后他一度被中共官方高调宣传，接着李云迪相继参加了美国、香港、荷兰等多项国际钢琴比赛获奖，并在2015年担任第17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成为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史上最年轻的评委。李云迪被捉事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和百度热搜前两名，热搜的速度以及中共官方的反应引发舆论关注。其中有网民质疑 中共是不是在利用李云迪事件转移焦点？有推特网民说，为什么每次重大事件出现，中共一定会爆出民间的嫖娼新闻呢？李云迪被捉当日上午，沈阳市发生的重大爆炸事件，官方称三人死亡这一数字引发民众高度质疑。据悉，该爆炸事件直接导致路边一座三层建筑全毁，周围公交车被爆炸气流平推十几公尺报废，多辆汽车损坏。而此前，另一名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市朝阳区公安通报，因涉嫌强奸罪被捕。舆论质疑官方企图借此转移民众对郑州严重水灾的关注。21号，俄罗斯国家消费者监督机构的高级研究员表示，俄罗斯在孤立病例中发现了 COVID-19 的 Delta 变体的 AY42 子变体，其传染性可能比最初的 Delta 高 10% 左右，并最终可能取代 Delta。 俄罗斯在过去24小时内有1036人死亡，再创历史新高。英国卫生安全局曾发布报告称，该变体在英格兰疫情上升趋势，并且从9月最后一周已经占生成的所有序列的 6% 左右。俄罗斯免疫学家克留奇科夫表示， Delta 及其子变体仍将占主导地位，未来可能会以某种方式适应疫苗，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低于或略高于 50% 的情况下。由于中国大陆多省持续出现新病例，北方部分地区正准备实施更多的防疫措施。目前有三个地区陷入封锁，一些学校开始停课，一家航天公司推迟了火箭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内蒙古的阿拉善左旗在20号晚表示，在伊连浩特市和额齐纳旗已实行了封锁，并将对其境内的18万人口进行测试。最新的传播链主要涉及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并已到达北京和河北省，那里的官员在加紧准备2月份的冬奥会。甘肃省西北部过去一周已经出现9例确诊，兰州小学和中学以及酒泉市的一个院学校已停课。酒泉市是中国经常发射火箭之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的火箭公司表示，已经推迟了在酒泉进行的快舟一号运载火箭的任务，工作人员被要求进入半封闭模式。21号，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新增美国、缅甸移入的两例 COVID-19 确诊病例，台湾本土零确诊。NHK 报道，日本21号新增36例确诊病例，较上周四减少26例，亦是连续5日单日新增低于50例。东京近期 COVID-19 疫情趋缓，已从本月25号起对获得防疫认证的餐厅解除限制，并呼吁5人以上聚餐应出示疫苗或检验阴性证明，当日将听取专家意见后做出正式决定。同日，澳洲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结束了对数百万人全球维持时间最长的 COVID-19 的封锁。官员们曾承诺，一旦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16岁以上人群的两剂疫苗接种率超过 70%， 就解除封锁。澳洲总理莫里森当日证实，该州已经达到这一目标，更多的限制将得到缓解。这一次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